妹平安，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人有福了。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师父真的是需要恩赐与呼召，但是荣耀神、见证神、复活大能的，是每个儿女必须要做的。去年的夏天，有对夫妻带着两岁的儿子，妻子当时怀着孕，怀着第二胎来到美国生产。美国的宪法注明，造物主赐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我们才能享受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守法知法是第一步。很多新移民不了解也不明白，所以极力的管教我们儿子，因此触犯了法律，失去了监护权。对于我当时，我对于这对夫妻我不认识，我只知道是一位姐妹的朋友，也没有太多的注意与关心。他家老二新生儿两个多月，莫名其妙脑部发生了受损，紧急送医。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以后，到医院探望。当天晚上，社工、警察人员介入，将两岁的儿子强制分离，剥夺了这对父母的监护权。政府基于法律下，强制将孩子安置在一个完全陌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寄养家庭。这对两岁的孩子来讲是惊慌失措。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不吃不喝，由于这个家庭无法胜任，他就将他转出。第二个家庭由一个姊妹来接手，但是这个姊妹有一个同年龄的孩子，他也无法胜任，因为体力负荷不了，所以在孩子转入第三家庭。但是这个第三家庭在哪里呢？当我对这件事情有些了解时，我开始为这个孩子祷告，主啊，求主为他预备第三个家庭。因为这次再送出去，这个孩子心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人感觉害怕，对人失去了安全感。神还没有预备这个家庭里，我心里充满了负担，我恨不得自己亲自照料。我开始祷告寻求主啊，我来接受。如果出于主，家庭的成员，第一个家庭的成员一定要认同与支持。首先我问我的弟兄，他的反应说，此任务太艰难了，我无法胜任。他认为我没有爱，我的爱太少，而且我不懂得教导我的孩子，因为这是我过去在我身上他所看见的。我再问我的儿子，我儿子反问我，你缺钱吗？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我第三次问我的儿子，我儿子拍桌子告诉我不要谈这个话题了，他说不要再谈了。我心里真的是，他说停止有关寄养家庭的一切内容。这时候我能做什么？我只能为这个孩子祷告，我求主为他预备。奇妙，第三家庭出现了，我的儿子同学家庭接受。当时这个孩子送到第三家庭时，他的心里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完全没有安全感。他这个孩子白天很黏人，半夜哭闹，造成这个家庭生活全作息全乱。这个姊妹跟我交通了几次，他说他已经无法胜任，我只能鼓励他、安慰他、为他祷告。我总是告诉他，神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帮不上忙，我只能为他祷告。两个月后，这位姊妹的体力、耐力全部用尽了，不管我如何的恳求他，他告诉我他心力交瘁，他马上通知社工，他不再做寄养家庭。当社工收到这个信息以后，一星期内一定要把孩子转出去，一星期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第四家。我一方面我劝导 这个姊妹继续带，一方面寻求主，我来带这个孩子吗？也主也将这样的负担放在我里面，但我不能松口，因为我要多方面的寻求与印证。祷告聚会梁弟兄给我说 Apple 你来接手，你来带，这是第一个印证。星期三我接儿子的下课，将不再提的话题我跟我儿子说了，我将我的负担告诉我儿子，我说妈妈需要你的支持与同意，我才能接手这个小弟。儿子竟然答应了。晚上告诉我台湾的弟兄的这里的情形，我的弟兄告诉我他全力支持我任何的一切决定。周四的早晨，一首歌进入我的脑里，非常清楚，神他带领我。当时我感动了，在这件事上我却能与神同工，这是何等的福分。晚点米歇尔打电话给我要社工号码，我连婉拒的时间理由都没有，在神的掌劝下快速的通过一切的检查，11月4号这个孩子进驻我们家。在孩子住我家之前，神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画面，睡得很好，很好带，很乖，很听话。也因为这样的画面，带着勇气就接手了。跟婷婷姊妹有一些交通，我想我只带一个月，因为等某个弟兄来美国以后，我就转到他们家，反正忍一忍一个月就过了嘛。心理受伤的孩子，他对人没有安全感，每次与父母分离的时候，在车闹哭闹，我心里痛苦万分，我如同刀割，那个画面。他半夜常常哭闹，甚至哭到吐，天天夜里上演，严重睡眠不足。但我每日早晨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但因为孩子睡充满不安，他常常中断我与神的亲近。但是我知道有一股力量在拖住我，就是弟兄姊妹的带导。因为在某一天的早晨，一首诗歌又进来，他的副歌，一直走十架窄路，主是受死在那里，求主使我能同你一直走十架窄路。这首歌我不熟，但我听到这首歌，我心里面很清楚，主不要把我，不要我把这个孩子转出去。我就亲自，我就告诉姊妹，我隔天告诉孩子的妈妈，不管时间多长，我会将孩子亲自交还给你。我也告诉孩子，妈妈会，阿姨会亲自帮你交还给你的妈妈。但就这样继续带，这几个月中过程中睡眠不足，双手阵痛，体力已经负荷不了了。有一天我与一位弟兄交通，他的一句话触动我的心，我受到激励。因为他告诉我，每一个试炼都叫我得益处，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到了春令会，情况没有改善，我的身心灵已经疲惫不堪。但春令会的一个晚上，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痛哭流涕，我说主啊，我走不下去了，怎么办？但春令会后的结束某一天早晨，主要我现在不要再苦读，不要再抱怨，一切安静。我从手呢，他说你的安慰从我而来，我受到神的安慰，我不再抱怨了，我也不再苦读了。在往后的日子，睡也好，不睡也好 ，OK 都可以，手痛也好，不痛也好，都可以的，因为我从里面释放出来了。五月初，孩子渐渐的改善了，晚上一觉到天亮，如同天使般的睡在我旁边，最初神给我的画面真实的出现在我眼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的孩子变得更体贴， 他也会问妈妈你累不累，你睡眠够不够，主动的帮助我。我的先生也更多的体贴，更多的包容，我的家庭变得更和谐。但是这个八个月以来，我真的要感谢很多弟兄姊妹的带导，也很多弟兄姊妹行动上的摆上，提供我食物，提供我甚至提供我金钱，也常常用话语鼓励我能往前走。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常常看接受到神弟兄姊妹的爱，让我感动不已。真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在6月19号完成的任务，上个星期五已经任务完成，也圆满的落幕了。但是这两天却有一段经文在我里面，我想跟弟兄姊妹共勉之。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感谢主，感谢弟兄姊妹，感谢我的家人与支持，谢谢。
感谢主，六月份是毕业的旺季哈，那我们的姊妹在神给她的这个功课上，就在上周五毕业了哈。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恭喜她，好像脱离了很难缠的环境。但是我们看见姊妹在这里，她刚刚所讲的，她只定义哈，要带这个孩子一个月，但是主给她一带就是八个月哈。那在这当中，我觉得最大的蒙福的其实是我们的姊妹哈，她自己得到一个改变，她的生命的度量被扩充，她的孩子也有一个改变。他说这个从来这个他觉得这个家他们这个家没有爱哈，在有很多的爱哈，那个能够包容，然后可以互相关怀。他说我的家终于恢复正常哈，所以我们看见他得着更大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是神坐在他身上的。那我们看见我们说圣经上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觉得这个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他的孩子其实都已经16岁了哈，是一个 teenagers， 他可以不用去他自己孩子都带过头了，还来带一个两岁大的孩子，那这就世人的眼光来看是什么？自找麻烦，对不对？根本就不用，你看可以好好的，你看早上起来亲近主，然后晚上可以有好的睡眠，不用花费这么大的心力。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而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事情在吸引他，就是神那个旨意哈。当他愿意来寻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借着祷告，他就明白神的心意，来他也愿意借着顺服，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全。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这个人身上都不能成就了，怎么有可能在地上可以成就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姊妹她愿意哈，愿意在这个神的旨意中有份。所以他就摆上他自己。我常常想，哎呀，主啊，这个要是换作我可能承担不了。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基督徒劝他，你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哈，这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了。但是感谢主，神在他的里面既然给他感动，主就给他有一个力量，可以承担的力量，同时也赐给他，因为神正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工作，因为神神的旨意一定要达成，但是今天他在这个旨意中有份，所以这个是要我们需要我们要去羡慕的。我们不是说哇你能做到，其实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做到哈。那特别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记得我们是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招的，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旨意，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不仅有神儿子的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还要带我们进入一个荣耀。所以这个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他的旨意中有份。所以我们以为说万事好像在为我们效力啊，有些人可能看到婷婷姊妹说你真幸运啊，遇到教会这样子。今天神好像我们看见神好像为了某一个人，好像为了他的好处，不，神是为着他的旨意。我们如果记得神是按照他是照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一路啊，他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然后他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愿意不愿意再配上呢？我们若爱神，我们就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份。我们如果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在这个旨意当中借带调动万事来在效力这件事情，我们就在其中得益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所以当 April 姊妹在这里见证的时候，不是见证说哎呀他做了什么好事，我们看见每一点都是神坐在他身上，一个愿意被神破碎的人。April 过去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他对他没有那么大的爱心，但是神在他的里面不一样。今天神那个爱从他里面出来，就叫我们感动，知道神真的是，我们要说神实在是奇妙，可以把这个没有爱的人我看他那个孩子我都怕折腾成这样，他都还能够忍受得住。所以神让他的爱能够充满，所以我绝对相信他爱那个医生绝对不是用他这个天然人这 April 的爱乃是神的爱在他的里面，叫他能够来爱这个孩子，孩子的哭闹，然后他整个生活步调完全改变。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我孩子都问我妈我是不是你儿子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对他对这个医生他投入多大的心力，让孩子看的都觉得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还是他是你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姊妹在神所托付给他的事上，他是那样的进行。那这个也是今天他在这里做见证，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激励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托付我们，我们就愿意全力以赴，然后没有怨言。当然在过程中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过程会有埋怨，但是我发现因为他常常有一些交通就转得很快，抱怨很快就转回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不可能都一路没有怨言，但是当神一光照的时候他就马上转回来，这是为什么？他愿意花时间在主的面前亲近，神就有机会来光照他，神就有机会叫他在这件事情中从环境中就得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他8个月毕业，有时候我们一个功课学了好多年很长还毕不了业，那感谢主为什么恭喜他？因为他通过了这个功课，他又晋升了一级。那有没有功课？还有当然还有下一个功课等着，但是已经升级那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学校里面来学习，我们环境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账本，每一个环境都是叫我们得生命的一个机会。所以但愿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事，我们能够有一个学习。那怎么能够叫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我想在早上想借着我们过去所查考的雅各书，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如何借着祷告，我们能更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若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的来荣耀他，真实来过他所要我们过的生活。那雅各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那雅各在那里他是一个，我们说雅各书就讲到特别讲到行为这件事情。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敬虔，我们说敬虔的雅各，他是一个祷告人。为什么？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然后他入殓了的时候，人家就发现摸他的膝盖，发现的膝盖像什么？就像那个骆驼您知道骆驼在驮重的时候他常常跪下来所以呢就像那个骆驼那个皮硬得不得了，而且像一个茧这样子所以雅各有一个什么称号叫做骆驼膝盖这个雅各他的膝盖就像那个骆驼的皮膝盖一样。所以我看见这个敬虔的雅各是常常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的人。所以他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这个很特别，第一章开始就是讲祷告，你们缺乏智慧的你就可以来求我们的神，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可以先要来一开始 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然后我们来分享雅各书到底雅各怎么祷告，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能够学习更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经节哈，我们来先来读雅各书一章五节，来请。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接着一起来读哈。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雅各书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因为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还有一点圣经，再来继续来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话读完其实就很有力量，就是祷告，没有别的，而且主一再鼓励我们，只要来祷告，只要来向他求哈。那我们常常想说，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微不足道的人，怎么能够明白这个天上神的意思呢？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怎么我们能够去知道呢？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也何等愿意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所以雅各哈在这里特别就告诉我们一个明白神旨意的秘诀，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要来求那后赐予众人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看见常常我们就是害怕啊，这个好像暴露自己不懂啊，不明白啊，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雅各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那个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我们尽管来向他求，然后这里说他就必赐给我们。那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我们就必得着，而且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若从雅各书看见世人的在那里寻求所要的，就是为了宴乐，但是这里我们说，我们若奉主的名求，其实是按着他的旨意来求，是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渐渐的我们在继续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不是别的，主自己才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心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求，我们首先就要来求，然后主就必赐给我们。那首先要求什么？当我们说所罗门他跟神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求智慧，这个就是智慧哈。他用地上的智慧想到求天上的智慧，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得救的智慧， 我们所要求的乃是那个属天的智慧，只有天上的才能够明白天上的事，所以我们需要用属天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然我们今天都来向神求，首先我们就是求智慧，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求，凭着信心来求，一点都不能疑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个雅各特别讲到说，疑惑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我们说疑惑其实是从魔鬼来的，谁最不愿意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我们的祷告得答应，神的旨意可以得成全，魔鬼最不愿意我们来祷告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疑惑，那个疑惑的诱惑人，叫我们常叫我们疑惑的，就是那个撒旦魔鬼，在伊甸园他就是这个伎俩嘛，对不对？他就是在夏娃的里面就说，神岂是这么说，就把疑惑就放在人的里面。但事实上这里说疑惑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神要我们专心一意的来信靠他。所以疑惑就叫人产生一个骄傲，你疑惑以后你就觉得不用信靠神，我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见一切的骄傲是从魔鬼来的，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个我们是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怎么样来抵挡魔鬼。我记得有一次在几个上个月还是前两个月，有一个姊妹，她是开主语的，不是美玲是另外一个她的也是一个姊妹在西区。那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收到一封那个客人控告他，已经是一年前的事，然后他告他说他在他们这个家在这家足浴店接受他们的服务，然后呢他的那个按摩师把他好像脊椎是压坏了这样，所以他要告他。然后他心里想，这都一年以前的事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他也举证不出来。其实他们明白，其实他是故意要诈讹诈的。那他呢也就不太理会，但是事实上那因为他不是很在意，所以就错过了那个上庭的机会。结果他后来发现他错过了，就赶快再去申请，结果他错过了以后，他是跟我提到，我说那你要赶快再做补救，然后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在当时他是为了这个事情祷告。哎呀真的，他祷告的方向就是说，你叫他就是如果上庭让他败诉因为他没有错，就是讲理由，讲他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做了这样的祷告。我心里想但是我的祷告就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不是这样祷告。那祷告完以后我想怎么都没有消息，但我在接到他的消息以后是怎么样，他说已经败诉了。结果那个法官那个判了呢要赔偿8900这个8900其实小额法庭，但是他判他赔，他就很不甘心，他说我明明没有错，我在那里，他说我去那里我傻眼了，他所有的验伤单什么什么，他说他已经是预备好的，那个资料整理的非常整齐，法官翻完以后他也不听我讲，然后他就马上判决就是他要赔偿。所以他就很泄气的就回来，我就听他要开始抱怨，他说美国的法院怎么这个真是法律真的不公正怎么的，就开始抱怨。我等他抱怨完了以后，我说这件事情你怎么没有提出来祷告呢？我说你要出庭那你有没有祷告？他才一想，他说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嘛，根本就不可能，他是错，不是我的错，是他蓄意要讹诈。所以他就知道他自己没有祷告。我说你得好好在这件事情上对付，神不是要让你损失，可是神要在这件事情上让你知道你没有依靠他，你就是靠你自己的聪明，你觉得不需要靠神，你自己就可以，因为你没有错。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那很特别的，他就祷告，结果过一段时间他就给我发一个text 给我，他说感谢主。因为他回去以后，他就觉得他的朋友看着他，他说你这个保险不行，这个保险也没有帮你这种意外损失有一个赔偿，所以他就决定要换保险公司。可是你先换保险公司也来不及了嘛，对不对？因为你那个都已经判了，而且是在这个之前，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原先的那个保险公司一直到他要换保险公司，他说为什么你换呢？他说你们这个也没有赔偿这种意外那我们还有什么保障？他说你等一等，我来跟我们的上司那个讨论一下。 结果呢，这个公他说你就别换了，我们公司愿意帮你承担哈、啊、这个赔偿。哎呀，感谢主哈、啊！所以你说主是真的要叫他有损失吗？不是的，主是在这件事情上要叫他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哈、啊。凡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但是你圣经上讲说，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靠你自己哈。啊或是啊，你因为你不求，所以得不着；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其实世上这就是世上人的方法，世上的人用自己的方法哈、啊。一个是啊、我们可以看见说，世上用什么人他用自己的方法去的时候，他是按照因为自己的私欲哈、啊，很多的事情按照自己私欲，我不是需要，是想要啊，多了还要更多。我有一双鞋了，我要更多的双鞋。啊，我的有一件衣服还要更多的，是这种在私欲上，然后去增进，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世上的方法，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看世上有很多不择手段的方式哈。啊，那个新闻啊，刚刚看一个年轻人，小孩子才国二而已，然后硬着看着他的同学拿了一个啊，那个手机是一个 3D 的哈，是最新型的，他就跟他讲说，他说你如果死了，那个就是我的。哦，他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他真的哈、啊，就是，然后他的同学就吓死了。他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然后他就开始下课的时候就远离他，他就紧跟着他。他突然看见一部那个车子啊，就是那个货车出来了，他就把他往那里推哈、啊。结果那个孩子真的被撞了哈、啊，所以那个新闻就是孩子鼻子被撞断了，然后整个就是他这个想法就是说：“你只要死了，我就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杀害、嫉妒有没有是有的。这是地上人想要的时候，他用不择手段。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就像诗歌说，当告诉耶稣。神说，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我们啊想要的，乃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主说，我们不用为那些忧虑，我们只当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一切都要加给他。最近他在钻石分家。我们有一个哈、啊、在一起哈 啊周三有几个家庭，我们就在一起为着分家，也为着教会，还有一些哈、啊、弟兄姊妹哈、啊、在私底下他们在祷告聚会中没提出来的有一些的需要，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记得那我们的 Sam 弟兄他就分享哈、啊，常常看到他们来祷告，其实心里就觉得很感谢主哈、啊，愿意把这样时间摆上。我觉得在刚开始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次在一起的祷告哈、啊，一起守望。一起祷告，哎呀，他告诉我，他说不行啊，他的工作时间就是金钱，他说他都利用晚上工作，他说他本来啊，我们是啊，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礼拜五查经聚会，然后主日的聚会，他一开始是来了礼拜五的查经聚会，但是春令会以后呢，他得到一个激励，他也愿意礼拜二来摆上来祷告聚会，结果现在又多了一个礼拜三。礼拜四呢又有那个预查，哇，所以他整个礼拜他说你知道吗，我都在教会里面哈，这样子。所以他一开始他想说那这样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损失，没时间做他该做的事嘛。但他自己见证，他说神预备的没有减少啊，神的祝福也更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做事的原则，从刚刚April 姊妹的见证，一直到我们 Sam 弟兄在这里所做的见证，我们看顾神的家，神也就看顾我们的家。神哈、啊、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看重神家的需要，我们的需要神负责。所以这个是神做事一个法则。那以色列人要一直要看神迹，但是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就在神法则里面来做，没有不成的。我们所有的事，只要把它交托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啊不能够达到的呢？因为神乐意我们先来寻求他，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蒙福哈，特别是代祷是最蒙福的。我讲我们祷告完以后看见事情成就，那心里面的喜乐哈啊，我们说不出来。所以借着你看八个月来婷婷家这件事情，我想给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带来也是很大的祝福。你说你是说这个话实在是不厚道哈，那个这个事情事件发生在婷婷家，怎么我们得到祝福？是的，神是借着环境呢、啊，叫我们得着那个世人哈 不能所谓的不能知道的福。婷婷家借着这件事情，他从不认识神到他哈能够认识这位神，借着他的弟兄也借着这件事情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他们都信主，归上主的归入主的名下，不打紧。然后他的阿姨、他的外婆、他的妈妈，甚至他的公公跟婆婆，在前几个星期砸碎偶像，拜了几十年的偶像，遗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天大的福啊，这不是地上我们所能够去追求到的。所以借着这样的，我们世人用世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很不幸，好像是倒霉的事，好好的来生一个孩子遇到这样的事。但是今天从神的眼光来看，神要得着这个家，甚至整个家族。那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我们感谢主的就是神让整个教会一同来经历啊。所以刚刚说有些人啊，我想这个 April 摆上的看的孩子，那有些我们看我们的姊妹啊，摆上那个翻译啊，我想你花再大的钱呢、啊，你都顾不到这样的翻译尽心尽力，从一开始的官司哈、啊，所有的两个孩子各样的翻译，然后跟社工人员的接触，有谁能够这样尽心尽力的摆上？如果不是出于神，谁能够做到？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一路上哈、啊，能做什么的，每一个人都摆上，那有多少的祷告摆在那里面啊 ？April 家那么蒙祝福，原来年轻人开始祷告就是为这个家祷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摆上，你看神的祝福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在暗中那个祝福就好像一个保护网把整个家保护住。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用害怕我们为神的家摆上什么我们会有什么损失，都不会的。而且反而你会看见那个祝福啊，神就叫这个好像是咒诅的就成为一个祝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在这一路经历过来，我们就有一个盼望，真的叫我们能够哈都来支取。因为圣经上讲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得着了吗？早就得着，那已经得着，已经放在那里，我们只要相信就支取到了。所以一切啊，我们以为说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啊祷告啊，然后这些神才做什么，神早就要就把这个家，就是早就这个哈、啊、神的救恩早就要临到这个家。但是借着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神算我们一份，上算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已经是得着的，我们就借着相信我们来支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这样，神愿意我在他的旨意当中，其实神早就成就了，他说所有的都已经成就。那今天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来支取，就在这个神旨意中我们有份。那这个我们就要靠着天天我们来亲近主，我们要离弃我们的罪这个啊，罪在我们身上成为拦阻，因为罪是从哪里来的？从仇敌，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抵挡魔鬼，然后对付我们的罪，然后洁净我们的心，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神，然后神我们的祷告神就垂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啊，雅各在这里一步一步教导我们哈、啊，怎么样在祷告上能够蒙主的垂听，怎么样得答应。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是我们祷告有功效吗？是义人啊，义人祷告有功效。今天我们可以得称为义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他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叫我们的祷告发出这么大的功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算什么？跟拜拜的人在那里念念有词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今天祷告所以有功效，是因为主在我们里面，那个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这义人发出的祷告大有功效。所以当雅各在这里说的时候，你们就说要义人祷告大有功效之前，他什么？要彼此认罪，要互相代求，叫你们可以得医治。病是从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知道病是从啊罪来的，一方面病也是神借着病要将他自己得着荣耀。所以神当这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哈、啊、常常觉得说不能饶恕啊。我们还记得主耶稣教导那个在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就说出啊，你能不能教导我们怎么祷告？门徒不会祷告，那他们常常看到主耶稣祷告那个甘甜，我想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羡慕，怎么祷告？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哈、啊？ 啊，当然，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这里有一个点很重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这个点上，这个债就是饶恕。主，我们饶恕人，你就饶恕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饶恕，常常叫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饶恕这件事情是很大的，神饶恕我们，我们其实我们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但是神做的最大的饶恕。我们世人把他的儿子给杀了，但是他却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这个是最大的饶恕。所以当主耶稣来，他借着这个饶恕，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能够与人和好，所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能够蒙应允。我们要饶恕，求神把那个饶恕啊，在我们里面，那个饶恕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主帮助我们，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我们先饶恕在先哈，那主就免我们的债。所以这个是要彼此认罪，然后互相代求。如果你有隔阂，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代祷得出来。如果你中间有一个不能饶恕，你中间有一个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拦阻，我们能够代求吗？我们代求不出来。所以代祷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在过去的日子我们也一直在经历代祷所发出的那个功效。代祷可以带下很大的祝福，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但愿我们除了为自己的事情求以外，我们还要学习来为别人代求。所以常常当开始的时候，有些姊妹说，哎呀，为我祷告，我们就祷告，哎呀，我听一听听，对对，都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不，这是过程很重要。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解决，我怎么有办法为人家代祷？但是渐渐感谢主，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开始为别人代祷了，他不再为他自己的事情祷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事情过来了。就是当他开始代祷的时候，发现他的事情好像也过来了，就很特别的事情。当我们为别人代祷，我们的事情主就他就负责，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代祷真的可以，虽然在几千里远，但是那个代祷会影响到正在试炼当中的肢体。我自己常常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有人在为你祷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甘甜。你在试炼当中，就一个意念进来，有人在为你祷告，那个力量就会起来。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不单很低落整个很低沉，也不知道前面的路看不清的时候，但是有个意念，就是有人在为你祷告，哎呀，你的灵就被提起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代祷很重要，就因着教会。一个弟兄姊妹的代祷，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本来是十年不能进来的我一年半主就带我进来，因为弟兄姊妹的代祷，因为教会的祷告，所以叫神要成就的事也许提前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春林会，我们的弟兄再来分享教会的祷告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神可以差派天使到我们人所不能到的地方来成就这件事情。他能够差派那个一个天使去到我们所不能做，完成一个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所以这个是祷告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近前的雅各，他自己的祷告生活，我们相信是非常的严谨。他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他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开头以祷告开始，那求智慧，然后面以祷告来做结束。我们就是要彼此代祷，因为是大有功效的，他是这样子来勉励我们。所以但愿我们读这样的一卷书，我们不要好像白白的过，好像过去，我们也愿意说来在祷告上面有一些学习，借着信心。因为事实上祷告如果没信心，你就不用来祷告，我们就是相信，我们才愿意，我们才来祷告嘛。所以信心真的很重要。那个信心，主已经把我们放在里面。我们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是创始的那个，也是成终的那个， 叫这个信心一开始到结束都是他，所以我们就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真的好像信心没有了，不知道怎么祷告，好像失去，就觉得哈，还是要来到主面前。你就是来哈，就是来到主面前。所以我们说，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史蒂兄讲，他说啊，祷告呢，代祷是弥赛亚指示。我说哇，是代祷是弥赛亚指示。他说主耶稣到现在还在哈，日夜为我们代求嘛。他在他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父的面前昼夜为我们代求，哈，这是一个弥赛亚的指示。我那天我突然间我好激动，我说哇，代祷是弥赛亚的指示哈。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嘛。我们常常想说，说我什么也不会做哈。以前我哥常说，哎呀，我只有两样不会。我说哪两样？他说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哈。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会，那什么都不会，我们还有一件事会，我们可以祷告。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恩典。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的主，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来祷告。我们祷告啊，天上就做事，就推动那个推动万有的手，我们就可以做。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都来做一个守望的人。那天姊妹交通，她说守望一个人的人，就像站在城墙上，一方面为城内的百姓来祝福，一方面来看仇敌来了，有攻击来了，就可以抵挡哈。所以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在你的家里，是在教会当中，或是在你的职场上，祷告都是非常重要，就借着祷告来守望。所以常常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工作上哇开始抱怨啊，这个老板不好，然后这个工作怎么样，我说那你有没有为你的公司祷告过？我说没有诶。然后那老板不好，我都不想他赚钱。我说那你在那里你不想他赚钱，你还这个工作你还能够哈、还能够做长久吗？我说你改变一下，你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祷告可以带下一个转变，所以希望我们学了这一段，然后我们听了这样的哈见证，我们可以哈也一同来操练来学习。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仅自己祷告，我们也为别人来代祷来守望。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一个堵住破口的机会，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叫神能够成就他旨意的机会。我们不祷告，神会不会成就？他也会成就，但是神兴起别人来，那我们就好在这件事情上就无份无关。所以但愿我们都警醒在主的面前。所以最后我们再来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唱，我们唱我以祷告来到主面前。我们但愿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祷告的灵说，主啊，我就来到你的面前，我用祷告，每一次来到你面前都是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记得，只要有人来跟你诉苦，我们刚刚说跟我们诉苦没用，当告诉耶稣，所以帮助他来告诉耶稣，就怎么样？用祷告。他跟你来跟你可能诉啊，这样讲讲这个那个，就是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啊，这个可以堵住一切的破口，可以叫所有的大山被挪移，把些路都能够来铺平，叫神的旨意可以在他身上有路，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路。所以但愿我们每一次都是用祷告。这是神在带领我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常常去探望人家，哎呀，听完他 complain 我的生活怎么样，完了以后，然后他忧忧愁愁，我也忧忧愁回去，然后就心里就觉得很懊恼，我刚刚怎么没有跟他一起祷告呢？就一次一次，后来就学会每一次他完了以后说，啊，我们来祷告，你的担子实在是太难，我换作我可能也背不起，那我们来祷告。每次祷告完，他重担卸下，我重担也卸下，然后我就欢欢喜喜的离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无论是探望，无论是关怀，无论是任何在我们肢体当中彼此交接交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的，就是什么？祷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唱的时候我们就用祷告的心，然后一个心愿陈明在主的面前来。每一次我祷告
手举起来，告诉的是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到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我的国归向你。我一祷告来到你面前，你却是我的力量。我要站在破口之中，那就是我的歌声。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那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高声歌颂，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道路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我们举手向我们的主祷告，主，愿我们举在你面前的手永远不垂下。我们都承认祷告的事我们的手不能做，我们只能向你举手请，求我们的主赐下属天的智慧，叫我们在这样的智慧中来祷告我们的主，因为你就是智慧的源头。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早间的信息，你叫我们做一个举手向你祷告的人。愿你的教会是举手向你祷告的教会，愿你的祝福向举手祷告的教会倾倒下来。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将教会前面的路托在你的手中，纪念早间我们向你举手的心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